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要再一次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我们弟兄刚才已经带我们读过，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六节到二十节，翻到了由我来读。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然后他和门徒们约定在加利利的一处山上在那里见面。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主复活以后，他单单的和十一个门徒聚在一座山上，然后告诉他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里面不禁有一个问号。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是为了要应验神借着旧约众先知预言所说的弥赛亚要来到地上建立他的国度。所以既然他已经来了，并且呢他也在地上经过了死，又从死里复活，现在他既然已经得着了权柄，不仅得着了天上，并且地下的权柄他也得着了。既然已经得着了这一切的权柄，他就可以做王了，也就应当做王了。哪有一个人得了权柄而不做王的呢？所以就着我们的主耶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胜过了仇敌了，他做王是没有问题的，那为什么他不做王呢？他反而要吩咐这十一个门徒去传福音，要叫万民来做他的门徒，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的主他不复活升天，他仍然在地上，然后显给许许多多的人看，那不是有许多的人都要相信耶稣吗？不是会有许多的人来跟从耶稣？如果今天耶稣在我们当中，有谁敢不信他呢？有谁能不信他呢？他只要把双手举给大家看，你们看，盯着他的手，那比我们传福音还有力啊！我们讲半天，别人可能还不信呢、啊。但是主耶稣只要把双手拿出来，给众人看一看那个钉痕的手，把这个勒旁显示给大家看，那不知道这个地上有多少亿的人都要来跟从这位基督啊，他就做王了。这个地上还有谁敢不相信这位从死里复活神的儿子啊？他已经得着权柄了吗？哪有得着权柄不做王的呢？问题来了，既然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他了，那这位耶稣他得着的权柄是来做什么的呢？我们的观念，得着权柄那就是在地上的观念，有君王治理，如果是大臣的话有权柄，那我就可以超权管束，如果我在教会里有权柄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开会的时候听谁的呢？在家里面有权柄的话听谁的呢？弟兄姊妹，什么是权柄呢？权柄就是做头咯。那我们的主他已经得着权柄了，为什么他要吩咐门徒，他不直接就做王了？你知道犹太人多么盼望这位弥赛亚要来啊。当主耶稣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你知道最末了，当他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全城的人在那里欢呼啊，就是因为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知道这一群人兴奋得不得了。他不是弥赛亚，谁是弥赛亚？ 所以合成的人都知道他来了，就拿棕榈叶铺在地上，我们的主他就骑着驴驹子，全城的人在那里骚动啊，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大卫的子孙何塞纳。大卫的子孙是谁？就是那一位弥赛亚要来做王呢。你知道这么多人兴奋的就是等待这位弥赛亚，神在旧约里面借着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现在终于应验了，他终于来了，我们都期盼他做王。你想想看，如果这个时候主耶稣一做王的话，好不好啊？约翰福音那里不是告诉我们吗？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说，我为此而生啊，也为此来到世间啊。哦，主耶稣降生来到地上就是来做王的嘛，那现在大好的时机，你已经得着权柄了，你还不做王，你还在等什么？一等等了2000年。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知不知道2018年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年，特别到什么程度呢？你知道在神给以色列人的节期当中，每6天可以做工，第7天安息日，对不对？每6年可以做工，第7年是安息年。你知不知道7个安息年就是49年，隔一年是什么年呢？禧年，对不对？50年一个禧年，今年就是禧年呢。今年就是禧年，50年一个禧年，那今年是多少年呢？2018，2000除以50是多少？40，是主耶稣复活以后第40个禧年。哎，40是什么意思啊？没有意义，40没有意义，不可能，40怎么会没有意义？太有意义了。哦，那今年就一定很有意义，对不对？既然50年是一个禧年了，那上一次的50年在做什么？去年12月6号，川普做了一件事，宣布耶路撒冷属于以色列的首都，对不对？那你知不知道50年前的禧年发生什么事呢？以色列人收复了耶路撒冷，6日战争。哦，那今年呢？今年禧年耶路撒冷被正式宣布，那全世界不承认没有关系啊，只要美国把大使馆搬到那里去承认就行了，那接下来就要盖造圣殿了，这位弥赛亚就该回来了，因为千禧年就是国度的降临嘛，耶稣回来千禧年就开始了，那就是国度就建立了。但是主耶稣为什么告诉门徒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现在都赐给我了，他还在等什么？等了2000年还不回来做王？哦，快了快了，弟兄姊妹，快了，今年也是以色列人无花果树已经发嫩长叶，以色列建国今年是满70年。哎，70年有没有意义啊？为什么正好70年又碰到了第40个禧年？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主耶稣不是告诉我们要警醒吗？要不要警醒啊？要不要预备啊？要不要忠心等候他回来啊？日子近不近了？哦，太近了，哪有这么巧啊，70碰40。主耶稣要做王啊，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他是为此而生。那既然主已经得着权柄了，为什么他要吩咐门徒，他自己不显给众人看呢？你们看，我就是圣经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你们看看我的双手，看看我的肋旁。主耶稣没这样做，他吩咐门徒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仅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主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为什么主这么麻烦呢？他为什么不自己教训教训？谁敢不听啊？他为什么要吩咐门徒去呢？我们知道在 这一段2000年当中，主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我们称作是恩典时代。那这个恩典时代究竟是什么样的恩典呢？究竟在做什么呢？原来你知道，我们的主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和门徒们是见了面了，他在那里他就可以宣布他就做王了。但是王是预备好了，这位王该做的都做了，都没有问题。弟兄姊妹啊，百姓没有预备好啊，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的国也是圣洁也是公义的，他的百姓也必须像王一样那样的圣洁和公义。但是百姓没有预备好啊，没有百姓，这个国现在缺的是什么？没有百姓。现在没有百姓怎么办呢？现在主只好告诉门徒啊，你们去为我预备百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呢？做主的门徒意义究竟是什么呢？不是别的，不是做教友，不是做信徒，弟兄姊妹，不是宗教，绝对不是。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是来做王的，他是弥赛亚。旧约先知没有预言将来有一位教主要降生在伯利恒，没有，不是教主，弟兄姊妹，你我也不是教友。耶稣是来做王的，他要来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这位王现在已经得着权柄了，没有问题。百姓呢，预备好了吗？2000年他在那里寻找，他在那里预备，预备一般圣洁的百姓，一般像他那样公义的百姓，是在生命中和在生活中真实的像他一样。那现在他怎么做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他的名叫做耶稣，就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但是你知道，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第一次来在那里预备警醒等候他来的人多不多啊？不多。在圣殿里面有西面，还有亚瑟支派的亚拿，对不对？那么还有在旷野里面那个牧羊的那些牧羊人，等他的人多不多呢？知道弥赛亚要来的人很多哦。东方几个博士跑到耶路撒冷问一问，马上这个祭司长文士就告诉他，基督当降生在伯利恒，知道没有人等啊。就像今天弟兄姊妹，你我都知道耶稣要回来，他但第二次还要再来，有没有人在等呢？我们今天有没有人在那里警醒等候，等候他来，好像西面，好像亚瑟支派的亚拿一样，我们真的相信弥赛亚要来，他说他要来就一定要来，那我们现在就要等了，时间已经差不多了，越来越晚了，离耶稣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们在那里等，有没有人等呢？耶稣明明告诉我们要警醒要等候啊。知道耶稣要回来的人很多，恐怕等的人并不多，真的等候主回来的并不多。但是他第二次来，他要建立他的国度，他今天还没有回来是因为他在那里预备要得着一般百姓。但是你知道，不仅外邦人没有预备好，犹太人，原来救恩是从犹大出来的，犹太人应当他们是最能相信最能接受的。但是在2016年底的时候，12月有一个以色列的这一个牧师，犹太弥赛亚教会的撒穆尔牧师，他讲了一段话。他讲到他在一次特会当中分享，讲到为什么这个今天犹太人呢，将近有800万的犹太人，信耶稣的只有5万。为什么大家犹太人不相信，犹太人不能信耶稣，犹太人不能信耶稣的原因在哪里？那今天如果我们要传福音给犹太人的话，我们一定要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另外一方面， 福音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是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世界各地的。那也就是说，我们所听见的福音和他们应当是同一个福音才对，对不对？最早是犹太人可以接受的，是有根据的。我们说过，我们今天的福音是有根据的，根据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应验了啊。所以这是我们所听见的福音。那么犹太人为什么他不能够接受福音？有四方面，有四点，我很快的告诉弟兄姊妹。第一，就是教会对犹太人的迫害。基督宗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三大教派曾迫害犹太人，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所以呢，这个如果今天我们要向犹太人传福音，谈到耶稣，他们会认为，如果耶稣就是弥赛亚，是他们的弥赛亚，为什么欧洲的教会曾对他们做过这么多可怕的事，如德国的纳粹党暴政期间被杀害的犹太人逾600万人，但当时的欧洲和德国都已经相当的基督教化了，当时集中营的士兵周日多数会前往教会，所以犹太人不能够接受耶稣就是弥赛亚，不知道他们的平安在何处，因为他们这些人都落在痛苦当中，这是第一。第二，他说这个弥赛亚受苦的概念呢，他们是没有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受苦的弥赛亚，对犹太人来讲这是一个太新的观念。但是呢，这个旧约里面实在是有的，先知有预言的，犹太人所期盼的弥赛亚是从云带着国度进来，从天堂带来天君天将，而据圣经记载，耶稣作为弥赛亚以婴儿形象在伯利恒的马槽出生，在30岁起出外传福音，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对犹太人来说不大吸引人，犹太人甚至觉得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愚蠢的故事。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要讲到受苦的弥赛亚，需要有很深厚的旧约根据，因为犹太人对于旧约都是非常熟的。第三，他们讲到弥赛亚的神圣，他们都知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为什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呢？不是因为他自称他弥赛亚，不是的，因为他自称自己是神，与神原为一，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一个这个这种言论。所以呢，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他称自己与神是原为一的，与神同等。第四，借着恩典可以得救。他说基督教啊，讲到因信称义，借着恩典就可以得救，对犹太人来讲这是异端。为什么呢？他说新约有很多的经文他们能够接受，但是关于保罗的信书信讲到恩典的讯息他们就不能了，因为他们相信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对神的敬畏是面对罪的问题需要多做好事，神可能会接受。所以呢，犹太人要从早到晚都会不断的做些事情去讨神的喜悦，那就在圣殿里面照着神所吩咐的在那里献祭，有一些的事情，这样子他们的行为才能够得神的宽恕，并且呢蒙神的喜悦。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称义的方法。就这四方面，他们觉得怎么可能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行为都没有改变，神还能够称人为义呢？他说在整个他们的思想里面，神不是这样的一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四方面。第一，如果这位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怎么可能基督徒会逼迫他们呢？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晚年的时候他要犹太人放弃犹太人选民的立场和地位，犹太人不愿意，所以呢马丁路德说那犹太人就不配还存留在地上。所以你知道希特勒当时杀犹太人的时候，他说我们在那里执行马丁路德的教训啊，杀了600多万犹太人，觉得犹太人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他们不愿意改信基督教，不愿意放弃他们选民的地位。马丁路德德国人呢、啊？当时的教会不仅是天主教啊，德国士兵有许多是天主教徒啊，也有许多基督徒，他们就起来逼迫了犹太人。第一，第二，他们觉得弥赛亚怎么会是一个肉身的来到地上受苦的呢？第三，怎么耶稣自称自己是神的儿子呢？与神是同等呢？第四，怎么会是因信称义呢？因信就称义了，都不需要有行为了吗？弟兄姊妹啊，那今天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这四方面究竟我们怎么来领会，怎么看待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这位弥赛亚他来到地上，他要怎么样建立他的国度呢？他的这一般百姓从哪里来呢？圣经告诉我们，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怎么从这个罪恶里救出来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穿上了肉身来到了地上，不仅是降生在马槽，他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叫我们这一般人与神和好。他怎么叫我们脱离罪呢？怎么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呢？乃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不仅在地上有三年半在那里工作，传讲天国的福音，告诉人说天国近了，要人悔改。另外一方面，他借着在十字架上的代死，为我们舍命流血，叫我们借着他的宝血，我们的罪能够得着赦免，然后使罪人能够因着信接受他的代死，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感谢神，因着我们这样的相信耶稣的代死，神他就不算我们为有罪，算我们为义。这是怎么算呢？哦，弟兄姊妹，如果你去读罗马书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便是有福的。神不算为有罪的这人便是有福。是怎么不算呢？今天如果我开车超速了，警察给了我一张罚单，结果我也认罪了，并且别人替我把罚单的罚款已经缴了，现在法官能不能够再罚一次呢？法官就不能再罚了，因为一罪不能二罚嘛。所以同样的，因为我犯罪，耶稣替我代死了，他已经替我受了刑罚了，现在神还能不能够说我有罪呢？那神就不能说我有罪了，所以神就不算我为有罪，算我为义。算我为义是不是我从来没有犯过罪啊，我就是义的，是不是呢？不是啊，弟兄姊妹，不算为有罪算为义是用算的，不是代表我从来没有犯过罪，不是，是因为我所犯的罪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代替我受了刑罚了，一罪不能二罚，所以神是公义的，既然已经罚过了，神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是的，神啊，但是你不能够再算我为有罪了，为什么呢？虽然罚单不是我缴的，但是耶稣基督已经替我缴了罚单了，已经替我死了，所以你不能算我为有罪了，因为神是公义的。感谢主，所以神就不算我们为有罪，算我们为义。弟兄姊妹啊，当我不被算为有罪算为义以后啊，我就有了一个新的地位，就与神和好了。耶稣基督代替我死了，是叫我与神和好，有了一个新的地位，不再被击杀嘛。那现在呢？现在我应该怎么样来预备进入国度做百姓呢？那我自己本身有没有义啊？诶，我们刚才讲过，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所以这个国也是圣洁也是公义的，百姓也必须是圣洁也是公义的，才能够与这个国度相称。但是我现在的光景怎么办呢？感谢神，神的救恩还不仅仅是叫我们的罪得着赦免，那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 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这个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是指什么说的呢？圣经不只是讲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圣经也告诉我们信而受浸必然得救。这两个得救有什么不一样？你说都是得救吗？都一样吗？哦，弟兄姊妹，差很多，不是差不多。第一个得救告诉我们，只要我心里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死，我接受他的代死，我接受，我也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我接受他在十字架上流血是为了我，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一切的罪，神就不算我为有罪，算我为义，我就因信称义了。感谢主，当我这样相信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就得救了。那是逾越节那天晚上，面命的天使就越过我，就不再击杀，就不再审判，就不再刑罚了，我就得救了。那是逾越节晚上的故事，那是脱离神的审判，对不对？那信而受浸就必得救是什么意思呢？哦，当我相信了以后，因为我是神的儿女，现在啊，我不愿意再做罪的奴仆了，我现在要脱离罪的权势，我要脱离黑暗的权势，我要做神的百姓，我现在要离开埃及了，我现在相信神的救法，我信而且要受浸，经过红海，我要脱离谁呢？哦，不是脱离神的审判，脱离法老，脱离撒旦的权势和辖制。我得救是从什么地方得救呢？我是从罪和死的权势底下得救啊。第一个得救，我是脱离神的审判，我与神和好。第二个信而受浸是脱离谁啊？撒旦。弟兄姊妹，两个脱离，两个得救，一不一样？不一样啊，你不要说这差不多，差好多。虽然是两个得救，一个是脱离逾越节那天晚上神面命天使的审判，神的震怒，第二是我要脱离撒旦的权势，我不要再给他做奴仆了，因为我是神的儿女，所以我要离开埃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当主耶稣在肉身里面代替我们死了，够不够呢？不够啊，我们现在还要脱离撒旦的权势，那就是撒旦的国度嘛，我们要进到神爱子的国度里，怎么做呢？感谢主，因为这位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既然是神就没有死的可能，所以他必须穿上肉身才有死的可能。他不仅为我们死了，圣经告诉我们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因为肉体律法基因为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所以神就差他的儿子取了罪身的形状，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所以神已经在他儿子的身上，就是这个罪身的形状上已经定罪了罪，所以神的儿子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他不仅为我们死了，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儿女既有血肉之身呢，所以他也亲自成为血肉之体嘛，为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啊，要把我们这一生怕死的人啊救出来。所以你知道主耶稣他不仅代替我们死啊，他也要带领我们经过死，从死里出来。感谢主啊，我们的主他一面是人子，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是神子，人子才有代死的可能呢、他是人子，他穿上罪身的形状，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要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那个罪里拯救还不仅仅是与神和好啊，更是要脱离罪的权势和死的辖制嘛。两方面，一个是罪，一个是死。怎么做呢？他自己成为血肉之体，经过死又从死里出来，叫我们这一生怕死的我们就得着自由，得着释放。感谢主，因为我们知道教会就是建立在这个磐石上，他是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阴间的门呐、不能够拘禁，也不能够辖制我们了，再也关不住了。感谢主啊，因着我们的主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受苦因为 他要将百姓从罪里做救出来，他是人子，他不是人子没有死的可能。他一面是人子，一面他又是神子，他以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以大能显明。感谢主，如果他不是神的儿子，他就被死拘禁了，那么他被死拘禁了，他没前途了，我们也没前途了。他不是要把我们从罪和死救出来吗？如果他自己那阴间的门都把他拘禁了，那我们怎么出得来呢？你知道撒旦最大的能力就是把死做出来，今天我们哪一个人不怕死呢？我们个个都怕死，所以我们就给罪做了奴仆了。感谢主，因为我们的主他从死里复活，给了我们复活的盼望。你我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更美的复活盼望，我们都相信有一天我们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我们的主他不仅是人子，他也是神子，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现在你我每一个人都有这复活的盼望，够不够呢？感谢主，我们就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否则谁敢呢？背下去的结果就死了，就没了，出不来了。但是你我今天所信的是那一位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神能够叫我们这个必死的人，我们能够活过来，感谢主。所以你知道，今天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的主他要告诉人，他就是神的儿子，他与父原为一。如果他不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啊，那今天我们没有救了。所以这是犹太人所不了解的，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要来两次，第一次来他不仅做人子，而且他要从死里复活，他是神子。另外一方面，犹太人也没有办法相信呢，怎么因信就称义了？那么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他怎么能够称一个罪人为义呢？如果今天我们还继续的活在罪中，我们没有义行，那么将来这个国度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呢？所以我们知道，在主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当中这一段时间，恩典时代所做的，就是他要得着一般圣洁的百姓。怎么做呢？我们的主既然从死里复活了，已经胜过了死亡和阴间的权势，他为什么不做王呢？我们说过，因为百姓还没有预备好。那么百姓要怎么预备呢？感谢主，我们的主他告诉门徒，如果他不去，保惠师圣灵就不来，他去了，保惠师圣灵就来了。来做什么呢？感谢主，保惠师圣灵来了，他就重生了我们，叫我们得着一个新的生命，叫我们在这个生命里面，我们能够被他制作，被他更新，被他变化，被他改变，从罪人因着圣灵的大能在我们里外的工作，把我们做成义人。所以你知道圣灵他来了，不仅重生了我们，重生是叫我们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若不从水和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弟兄姊妹啊，圣灵来了是叫我们看见神的国啊！我们重生以后，我们现在终于看见神国了，我们从水和灵生了，现在我们要进神的国做百姓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如果不复活升天，保惠师圣灵不来，你我永远不知道什么是神的国，我们也无法进入神的国。所以圣灵来了，我们重生了，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就愿意做一个哀痛的人，我们就愿意回转归向神。如果圣灵不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显明我们这个人的败坏，显明我们的污秽和罪，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这还很自义啊，我们怎么可能悔改呢？我们生命怎么可能改变呢？我们还觉得我们很好啊，我们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呢？我这个做人你不晓得，我做人已经没有人会悔改的。但是你知道当圣灵来了，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并且圣灵他也叫我们想起主的话，使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怎样的来跟随主。这是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并且罗马书第八章也告诉我们，生命的圣灵今天释放了我们，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叫我律法的义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还继续的引导感动我们，叫我们能够在生命中被他光照，然后呢在生命里面引导我们，当我们这样子顺从圣灵的时候，律法的义就成就在我们身上了。这奇妙的工作谁做的呢？哦，不是耶稣做的，乃是圣灵。如果我们的主他不去，保惠师圣灵就不来。圣灵不仅在我们的里面做工，他也在我们的外面兴起环境，叫万事互相效力，然后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你知道圣灵今天在我们里外都在那里工作，为了要把我们这一班罪人在生命中改变成为义人，要把我们预备好成为国度里的百姓。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对于我们今天这一班神的儿女来讲，有一个很大的难处。那个难处是什么呢？在这个罗马书第十罗马书第九章，在第九章三十节这里说，罗马书第九章三十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你知道犹太人那他们为什么今天要追求律法的义反而得不着，那我们这些外邦人不追求的反而得着了呢？他说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要来遵守。当然律法谁能够守得住呢？律法是守不住的。那么律法守不住，他们怎么样能够在律法上面得着律法的义呢？保罗告诉我们，只有一件事，要凭着信心求。但是今天你知道基督徒的问题在哪里啊？犹太人不凭着信心啊，他们凭着行为在那里守嘛。基督徒啊，是连求都不求。弟兄姊妹啊，今天基督徒有没有在求要得着律法的义？有没有？我们的生命要改变，要成为圣洁。犹太人他们的义，主耶稣讲了，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哦，凡称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我们要像聪明人一样，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凡听见主话就去行的，这就聪明人了。有一天主耶稣在房子里面，有人来对他说，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姐妹现在在外面。主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兄弟姐妹？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家人呢。我们是不是耶稣的家人呢？耶稣说，如果要做家人的话呢，哦，那就要遵行天父旨意。如果要进入国度与他同国的呢，还是遵行天父旨意。那说来说去都要遵行。弟兄姊妹，你我追不追求遵行天父的旨意？追不追求照着马太五六七主所吩咐的每一件事去行？基督徒求不求这个？追不追求？今天基督徒追求吗？每天都求吗？不，基督徒今天有一个很大的误会。误会是什么呢？第十章 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哇，太好了，对，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我要请问一下弟兄姊妹，当以色列人从埃及被带到了旷野，在西乃山下，神借着摩西把法版把律法给了以色列百姓，与他们立约，叫他们要遵守律法，请问是不是律法搬下来的那一天他们遵守就好了，以后都不用遵守了，神就称永远称他们为义，只要他们那一天遵守了，神就永远称他们为义，无论他们后来再做什么，神说他们都是义的，只要一天，只要一次，是不是这样？律法是不是只要守一次就好，一天就好了？是不是？不是哎。那五旬节那一天，当彼得起来，告诉传福音，告诉那一班人，他们说，那么你们现在所看见的就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在那日，耶和华的这个日子已先，就是那个大灾难以前呐、啊，当你们看见圣灵浇灌了这种情形，你们就知道时候到了。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请问是不是在五旬节那一天，求告主名的那一天得救以后，他永远都得救？是不是？只要求一次，求告主名，只要求我信耶稣的那一天，我求了，我就永远称义，是不是这样？那应该是怎么求呢？保罗告诉我们的是，一人因信而得活，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在生活中应当过一个信心的生活？是不是每一天都应当信靠，每一天都应当求告？是不是呢？他们是每一天行律法，我们是每一天求告，对不对？那我要再花一点时间让你们点头啊，要不然我就讲不下去了。弟兄姊妹啊，律法不是行一天就称义吗？你我信靠主，是不是只要我信耶稣那天我信，以后我生活我再怎么糜烂，神都称我为义，我就不依靠他了，我也不求靠他了，我就是拜偶像，神都称我为义，有没有可能？因为我曾经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有没有这样的福音啊？你们接受啊？不接受吧？那求告主名要不要求？是信耶稣那一天求，还是我每一天都要过信心的生活？我是天天求告，我天天依靠主啊，我不能，我失败，我做不到，但是我求告你的名，主改变我，帮助我，哪一样？我要不要去求得着这个义？要不要？还是我根本不求？犹太人，你们呢？我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你们好笨啊！我们基督徒连求都不求，我们都称义啊！犹太人能够相信这种福音吗？我们刚才讲的第四点，犹太人没有办法相信啊，你们传这种福音，神是圣洁的，你们这样子就义了。那神要对索多玛俄摩拉说对不起啊，当初不小心把你们给灭了。神要对犹太人说对不起啊，我不应该把叫巴比伦把你们连根拔起，拔到外邦去啊。为什么呢？神为什么这样做呢？神为什么审判以色列呢？迦南当全地败坏的时候，神用洪水审判世界，对不对？当迦南地败坏的时候，神借着以色列审判那块地，对不对？要洁净那块地。当以色列人败坏的时候，神要不要洁净那块地啊？虽然是他自己的选民，神要不要洁净那块地？神借着外邦人就把以色列人连根拔起吐出去，因为那个地是神的地，是圣洁的，不管他是不是神的选民，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他的百姓不义，地一样把他吐出去。弟兄姊妹，那你我今天蒙恩得救了，2018年了，你我改不改啊？我们的生命改不改？我们说我们要做主的门徒，哦，我们就这样做，唱唱哈利路亚，就做主门徒了。那主耶稣何必升天呢？他就直接做王就好了。为什么升天？赐下圣灵，要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 我们做不到，感谢主，他能啊，福音是神的大能，圣灵有能力啊，圣灵能够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活出律法的义来啊。那现在问题是，你我不能够体贴肉体啊，我们要体贴圣灵啊。有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有啊，有要听他，有要去依靠他，求告他的名啊，要去依靠啊。你知道在马太福音五六七章啊，那里讲到许多主的教训，告诉我们不要论断，不要批评你的弟兄，免得受地狱的火，不可犯奸淫，免得受地狱的火，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主有许许多多的教训和吩咐，讲到要饶恕弟兄姊妹啊，我们做了多少啊？你说我做不到，做不到不是新闻呐，本来就没有人可以做到哎。现在问题是犹太人也做不到啊，但我们的义要胜过犹太人呢，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主耶稣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啊，他来乃是要成全呢，他要救我们，要进入他的国度啊。我们一定要活，他们做不到，我们在恩典时代嘛，恩典使我们能够，不是吗？怎么能呢？哦，读马太福音千万不要像读旧约，到了利未记就倒闭旷野了。为什么？因为每次新年一开始就发立志，我要圣经一年读经一遍，然后开始哇，每天超进度啊，创世纪太好读了，读到了这个利未记，糟糕了。这个也读不懂，最后倒闭旷野出不来了。差不多二月了啊，也该读到利未记了。弟兄姊妹啊，很多人就到倒闭了，就出不去了。你我呢？现在你我不是读到马太五六七就停了？八九是非常重要的圣经啊，弟兄姊妹，好不好？看一下八九章，马太福音。八九两章，我很快的读几处圣经。第八章第一节，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然后呢，我们跳过来读第八章的第五节，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一句话。十四节，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第二十三节，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风暴，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众人稀奇说，这人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当他们下了岸以后，有两个被鬼附的就跑来，在二十九节，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第九章，后来我们的主他遇到了有一些人用褥子抬了一个摊子，然后就对这个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所以呢，有几个人心里就有恶意，所以我们的主就说了一段话。第六节，但要叫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吧。那人 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这里在讲什么？第八章第九章后面还有啊，我先就不念了。这里在讲什么呢？讲到权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说，现在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主有没有权柄？主拿权柄做什么？我们拿权柄我们要发号施令，但是主得着权柄不是发号施令啊，他得着权柄是为了服侍啊，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有权柄以后呢，只要你我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像长大麻风的，我们全身是罪，但是主呢，主一句话，因为他有权柄，他有赦罪的权柄，你我软弱像摊子一样，我们没有办法起来行走，来寻找耶稣，求告他的名，他有权柄，只要他一句话，弟兄姊妹，他有权柄，你知道吗？你我愿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求告呢？只要他一句话。所以有一些的犹太人，他们跑来问耶稣，问这个耶稣的门徒说，为什么你们的这个夫子和税吏一同吃饭呢？结果我们的主就告诉他们，人子我们的主他说，圣经上记着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来做什么呢？就是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要改变我们。当你我有需要，我们来依靠他，来求告他。后来我们知道有一个血漏的妇人，12年了，生命一直漏掉，他来到耶稣那里摸耶稣，就得着医治。埃鲁呢，他的女儿死了，来求耶稣，耶稣叫他复活。弟兄姊妹，你我要不要来摸耶稣啊？要不要来求告他？要不要来依靠他？是天天吗？还是只有一次？是我信耶稣那一天，我求告主名，就必得救了。哇，我得救了，好高兴了。还是你我今天每一天都在过求告的生活？我恐怕今天基督徒根本不求告。犹太人是不凭着信心求，基督徒是连求都不求，要命的。弟兄姊妹啊，这误会可大了。你我今天信了耶稣，我们有没有要求得着义？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你我里面有没有一个盼望？主啊，我要进入你的国度。主啊，我生命一定要改变，我这个样子没有预备好，那一天我没有路啊，我进不去啊。但是主，我做不到，你帮助我改变我，主你医治我，叫我起来行走，叫我活出你的义来。弟兄姊妹，求不求啊？摸不摸？还是来拥挤耶稣？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主今天要得着的是一般义的百姓在生命中真实改变，这就是主为什么他要去。最末了我做一个见证，时间不够了。我去前两个月我在欧洲，那么在爱尔兰的一个聚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他蒙恩的年日很短，结果呢，他在一个餐厅里工作，他跟他的这一个连襟，就是太太的姐姐丈夫，两个人弄不好，所以呢，他后来手又受伤了，他就没有办法继续做了，就离开了。结果这两个连襟一次处不好，而且交恶，他的车子甚至被他的连襟砸了，所以呢，他里面很痛苦。那这个弟兄呢，他咬牙切齿的在那里忍。我长话短说，你知道一个人能够忍多久啊？亲戚啊，过年都没有办法在一起吃饭了。所以呢，他痛苦到一个地步，想要自杀啊！你知道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他觉得太痛苦了，碰到一个恶人一直跟他作对，无故的跟他作对，没事就讲话，这个讽刺他，消遣他，他受不了，他也不愿意来聚会了，也不愿意这个，他都离开了，因为我们还在传福音给他连襟，希望他连襟能够信耶稣，所以他连襟来了，他就不来了，反而他不来聚会了，他里面非常的痛苦。所以前两年呢，我去他们当中的时候，我也知道这件事情， 他也没有工作了，我就跟他讲了，我说这个你愿不愿意听主的话，当你愿意听主的话的时候，你的祷告主就愿意听嘛，你要先听他的话嘛。怎么听呢？主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弟兄姊妹，容不容易啊？啊，饶恕容不容易？也许可以饶恕，勉强啊，不行的，弟兄姊妹，气得都要自杀了，怎么饶恕啊？说什么也过不去啊！我就跟他讲，你学习到主的面前跟主求，你不能要跟主祷告。劝是归劝了，讲是归讲了，做不来。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没有办法上班，都是太太一个人在支撑家里，因为她找不到工作嘛。我说啊，你只要听主的，主呢就会听你的祷告啊，工作就会来了。没有办法，过不去就过不去。一直到了去年2017年暑假，圣灵做工了。有一天他在家里，他也不聚会，也不有一个弟兄就去按他门铃，他一看是那个弟兄，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让他进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交通，也有一些祷告。那个弟兄走了以后，他里面一直觉得不平安，过不去。结果呢，当他自己到主的面前去祷告的时候，哎，很奇妙哎。主感动他，叫他去跟他的连襟和好。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和好，该怎么做，但没有路了，又没有工作，什么都没有，怎么办呢？所以那天早晨起来，他就很勉强的，他太太都不晓得，没有人晓得这件事啊。他就自己开着车，到了下午，他们餐馆开门了，他原来在那个餐厅做事嘛，就走到里面去，然后呢就看到他的连襟，拍拍他，跟他说愿意跟他和好。当他进来的时候，整个厨房里面的这些同事啊，看着他都两个仇人碰面，你想会来做什么？大家都紧张了，怎么他都走进来了，大家都在看呢。结果他就跟他和好，结果他的阿姨也在餐馆里面看了这一幕，不信耶稣的眼泪都流下来了。看见他跑去，大家都知道他是被欺负的，结果他跑去跟他和好。和好以后呢，他就很高兴的就出来了，就走出来了。他就起来做见证，他说不是我，他说完全是圣灵那一天感动他，就叫他去做。他只做一件事情他就顺服。经过了两年，圣灵在他身上工作。当他跟他的连襟和好以后，三个工作来找他，请他去上班。结果他去了那个另外一家餐厅去上班的时候，那个老板问他说，你有没有工作经验呢？他说我已经有两三年没有工作了，应该算是没有经验了。老板就把他当做一个没有经验的给他薪水。他说什么你知道吗？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能够骗人。他大可以说我有经验呢，他说我没有经验，我已经两三年没有做了，我应该算是没有经验。这个弟兄现在非常的爱主，也参加教会的聚会，参加教会说谁做的？他说我不能的，他自己都要自杀了。弟兄姊妹，在人不能的，在神呢，凡事都能。哎，我们会讲啊，那我们祷不祷告？我们求不求啊？我们不能，神也不能，所以我也不祷告了。弟兄姊妹，当你碰到这个环境的时候，你我祷不祷告，求不求？我们求了。那天见了主面，主啊，我求你了，是你不能，不要怪我，是吗？本来就是啊，福音是本是神的大能，又不是我能，我就不能，我才信你啊。那我天天依靠你，你也不能，那我还，那你就不能审判我了。但是如果那一天耶稣问，马太五六七读了没有啊？读了，你有没有照得住啊？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做不到。那你求了没有呢？主啊，我把你给我的一千埋在地里。主说你为什么不交给银行呢？你为什么不来求我呢？我能呢？那天你我有什么话讲啊？弟兄姊妹啊，是他不能还是我不信？哪一样？我们不信的恶心。那天审判不是根据恩典，也不是根据信心，根据什么？我们的行为，我们生命究竟改变没有？主今天在地上 为什么还没有回来？因为他在预备，他要得着一般百姓，那般百姓还没有预备好，他不能回来。弟兄姊妹，你我愿不愿意进入他的国度，做他的百姓？这是做主的门徒。你我愿不愿意真实的做主的门徒？还是说说做主的门徒，只是信耶稣那一天求告以后再也不求了？那你我这样的基督徒，犹太人都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活的信心。我们好像葡萄树的枝子一样，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你我有没有天天连着他呢？有没有住在他的里面呢？我们请低头一同祷告。天父，我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差遣你自己的独生儿子来到地上，不仅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更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把圣灵赐给我们，今天在我们的里外工作，为要叫我们这个人被改变，叫我们这些罪人被你改变成为义人。主啊，我们只有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但是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一个祷告的权柄，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一切所有的重担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深信主啊，在人不能的，在你凡事都能。你能够改变我们这个罪人，使我们成为义人。你能够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们真是感谢你，在你要回来以前，主啊，我们真是求你，求你来预备我们，改变我们，好叫我们那一天能够配得进入你的国度。我们真是恳求你，你祝福在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但愿在这个喜年的时候，主啊，你真是叫我们这些被掳的得释放，受压的得自由，叫我们这些瞎眼的能够看见，主，叫我们这些瘸子能够起来行走。我们感谢你，真是愿你自己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